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农历是10月19。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啊，台长好，台长请安。
哎呀，又听见你的声音了，
台长。
你是唐老鸭投胎啊？
给台长，这台长的这气场还不合时调。台长，那个舌头啊，他那个舌头的根那边好像有点发麻，是什么问题了？
哦，舌头的根有点发麻，是什么问题了？有两种，一种你的喉咙出毛病了，舌头就会发麻。咽喉出毛病，长期发炎，舌头根会发麻。还有第二种，
这样要
吐沫液产生病变，也会舌头发麻，很不好的。舌头发麻不是件好事情，一般的是血液不通，所以你去看中风前，很多人舌头发麻，他就中风了。所以你现在舌头发麻的话，你要当心血液。所以要多吃丹参片了。
啊，丹参片每天都有吃，很渴。还有这种发麻，还有要念什么经比较好？
心经啊，
心经啊，这四十九遍了，还要不要再加上去呢？
你就把自己念的平时念的心经。前面求一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舌头啊不要发麻就可以了嘛。
明白了。
明白了。
台长，如果发梦到那啊小房子，那种那经文那个给小房子的，是否想小房子念到不够呢？
听不懂啊。
没有，好像在梦里面念经啊，念给念小房子的经文啊。我不知道念大悲咒还是心经，是讲小房子念到不够吗？这种
啊，在梦中念大悲咒，意识当中念经很好啊，说明你晚上念、白天念、都在念，意念当中也在念经，很好。
不是讲小房子不够了，
不是，
在梦里也念了，
不是。
Hello， 台长。
哎，是啊，讲啊。
没有。啊，那天打你台长，晚上还不得到，就眼睛睡一下，半梦到看到台长，我买很多糖果给台长几颗，这个台长是真的吗？
这个台长是真的，因为你跟台长在一起，你买糖果给台长吃啊。
这个台长是真的了。
台长不能吃的。
这下气场了。
啊，加气啊，接气场。
台长，再帮我妈妈再帮我再消灾一整夜。
叫台长帮你妈妈消一整夜。
你修都不好。
你要自己好好叫你妈妈念经呢，才能消夜。叫你妈妈吃素，不吃素的话怎么消啊？
所以我母亲呀。
啊。
她有吃素了吗？长素吗？
啊，吃长素了吗？
吃两，那上次你跟他讲，要是长寿，他就吃两粒。零四年的时候。
啊，那挺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啊？
好了，台长听吗？
喂。
好了。
喂，讲啊。
还没有，台长，如果那种讲天干的绿寿了，他变了绿寿，他可以再变回人吗？他好像在天上再修过，他会可以变回人形吗？
他本来就是绿寿，他到人间嘛就变成人了呀。但是他的原始生还是绿寿呀？听不懂啊？
没有，在天上他在修，如果在修的时候，他可以变回人身吗？
他本来就是人身。 你比方说你是瑞兽投胎，你现在照照镜子，你是不是人兽人生啦、啊？脑子没有的。
哦，明白。
嗯，
明白呀。
好了。
台长，那个新加坡法会，你是那个没不是法会啊？那个培训班是在几月的？
二月，新加坡法会之后。
啊，二月了。
啊。
如果要报名，就要赶快快点快点报名了。
赶快报名吧，好吧？嗯。
啊。
报名就有希望。
培训班是二月了，马来西亚的呢？
对，报名就有希望。嗯。好啦。
Hello， 台长听到吗？
啊，听到了。那就这样吧。
啊，没有马来西亚的培训班，你安排台长安排到几月？
不知道，嗯，
还不知道啊。
明年再说吧。嗯。
哦，我在还在等着，我现在打电话问下台长。
我专门给你开课，好吧？等到我到马来西亚，专门把你找过来，专门给你开课，好吧？
好。
好。
好的。
好。
好。对，问题点，感恩台长
啊！再见了啊！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
啊。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你好。
哎，师傅啊，先首先祝您明天墨尔，有明天你要去墨尔本了，首先祝您墨尔本法会顺利圆满，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
谢谢，嗯。
哎，师傅，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你看，您给就是听众同朋友们打您图腾节目看亡人，您就说亡人要不就在地，要不就在下面，要不就在天上，要不就在阿修罗道。但是很少听到您说亡人投胎了，为什么？投胎的很少吗，师傅？
是啊，现在连你说现在的人都不肯生孩子，你还不知道啊？
哦，
现在的人你看哪个结婚肯生孩子的，现在女孩子嫁给人家都不肯生孩子，所以在上还碰到很多的冤死鬼还在抢，所以有一个人怀孕马上大家就进来了。
哎呦，
哎呀，还有很多人作孽太多根本生不出来，你怎么投胎啊？投都投不出来了，现在的人根本不想生孩子。
哦，是这种原因，师傅，是不是？还有，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的人太坏了，人家宁愿做鬼也不愿做人，有这种情况吗？
那很少，那很少，那是你想的。宁愿做鬼不愿做人，那当然宁愿做人啦、啊。人往高处走，底往水往低处流啊。
哦，明白，弟子明白。那师傅，感恩师傅指点。
嗯。
下一个问题，师傅。嗯，他说有句话，师傅是这样的，在西游记中啊，唐僧三个弟子猪八戒，那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名字里都有特别的含义，请师傅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不是这讲
孙悟空吧，
猪八戒嘛，就是他吃八戒呀、啊、十戒，他人家吃五戒，他吃八戒。沙悟净，悟净是什么？悟就是开悟。悟净就是心里干净啊，悟净啊。孙悟空就是开悟，悟了这个世界整个都是空性的，就是这样啊。
哦，那孙悟空呢？就是
悟空呀，悟空嘛就是完全就是悟掉，悟到自己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全是一切都是空的呀。嗯。
哦，一切都是空的。那师傅就是对应的这三，就是唐僧的这三个弟子起的对应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含义是不是他们各自需要解决的点呢？还是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加持作用，像风水一样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呢？师傅，
一般的都是加持作用。
加持作用
啊。悟空就是说他已经悟到人间都是空的了，所以你看、
哦、
所以他就是境界会提高。加持了，对不对啊？
加持
啊！啊，猪八戒，
对对对，
你守八戒的话，你境界就会提高。啊，沙悟净，你只要干净，你只要能够开悟，能够干净啊，你就能够升到天上去啊，超脱六道。
哦，明白。那师傅，你看《西游记》，哎呀，太多的人看《西游记》了，但是从《西游记》从我们佛法角度来看，怎么去理解这部电视剧呢？这部经典呢，师傅？
这个是神话剧啊，神话剧，但是实际上神话剧实际上就讲得到西天去取经， 这有点像讲得上玄奘大师一样的。实际上这个等于唐僧啊到西方去取经啊，应该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玄奘法师，有这么个事情的。但是呢在他的身边呢，实际上就是唐僧的身边呢啊有三个弟子，这三个弟子是无形的弟子，就是一直在帮助他。当他拼命的在求的时候，这个孙悟空就出现了。啊，他悟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的时候，啊，菩萨就来了，就是孙悟空帮他去请菩萨来。他悟净，就是让他要干净，碰到女色、男色的时候，他心里一直很干净，他没有破戒，所以他才能成功，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啊，守戒，猪八戒去守戒。啊，其实那个法师他也守啊大的八戒啊，但是呢，这个《西游记》里面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呢就讲到吴承恩就讲到，好像这个有这么一个啊法师到西天去取经，他身边有三个无形的啊弟子在帮助着他，这无形的弟子就是这三个，实际上孙悟空就是讲到他。啊，虽然他能够跟菩萨接上，但是他的心还是心猿意马。就是说，唐僧也好，在啊玄奘法师也好，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他的心一直不定的，明白了吗？啊，就是啊，猪八戒，也就是说啊，在很多问题上他还是有心动的，但是他坚持守戒，他成功了，啊，克服了种种困难，啊，杀悟净到最后啊。他守归本啊，归本啊，这个返本啊，寻源自己的源本源，他找到了，所以他心里干净。所以你看，沙和尚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是一个自己讲的是孙悟空的啊，讲的是唐僧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是干净的，是悟道空性的，所以他一直很干净啊。孙悟空就讲的他人的心会变来变去啊。像猴子一样变来变去啊，猪八戒就讲了他在对人间的一些欲望，他必须要守戒，实际上就是说人的心理的变化，就这么三个，就是说三个不同的徒弟，实际上这三个徒弟就是你要克服的，你要帮助他们的，帮助他们实际上就是帮助你自己嘛，你身边的那些徒弟本身就是他们在啊在你的身上就这么啊在啊影响到你的修心学佛，明白了吗？就像人家说、
哦、
有个心魔一样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好、
啊，
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谢谢你，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开示过一句话：执着一生，空无一生啊。我们如何来理解呢？
执着一生，空无一生。执着的人就是得不到，我一定要，你最后得到也会没有，你得不到，你更没有，所以是空无不啦。我一定要、
哎，
你没有得到，你是不是空无？你得到了很快被人家拿掉了，因为你执着得来的东西很快不留常的，你很快又没有了。好了，
哦，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叫常乐柔和然如法安住慈悲喜舍中的含义，我们如何就是切入这个境界呢？师傅，
第一句叫什么？
叫常乐柔和然如法。
海常乐人如柔和人如法嘛，就是经常要快乐呀，快乐的人啊就能够忍耐呀。你去看好了，很多人想不通的人他不会快乐的，经常能够说说笑话。你看师父有时候碰到很多人间的苦恼，那我就笑笑，我就讲讲笑话，我就转移法，因为心理学上叫转移法，实际上我就是把它转移掉了嘛，忍辱了。忍辱的人必须要开心才能忍辱了。啊，自己调侃一番，自己笑笑自己，嘿，啊，师父有时候想想，哎呀，人怎么这么苦啊？哎呀，谁叫你投人的、啊？谁叫你成缘再来的？我自己就笑笑，谁叫你成缘再来的？你在菩萨面前许了这么大的愿，你那个时候你怎么想到现在不啦？想到了就自己忍耐了，笑笑不就过了吗？对不对啊？啊，
对，
概念的。后面那句呢？
安住慈悲喜舍中
啊， 安住慈悲喜舍中，也就是说你只要把心能够安住，你的慈悲就来了。心安住不贪不执着，你的慈悲就来了。你一慈悲的话，你是不是开心了？
是的。
你看这个人可怜那个人可怜之后，你就感觉到自己很幸福了。
是的。
你到医院，你到医院去走一走，你再看看自己，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幸运了？
哎呀，是的，是的。我那天看微信，有一个女的，她得了，一查出得了乳腺癌，那个女的在医院里在地上躺着，哇哇大哭啊，师傅。
我告诉你呀、哇哇大哭都没用了，查就查出来了。很多人，很多人没境界，我告诉你，好像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得这种病一样的。坏人呢，我告诉你，坏人一定有恶报的，没办法，等着瞧吧。所以你看搞师傅的，搞师傅的人没有好处的啊。这些弟子啊，这些弟子如果背叛师傅的话，下场已经有了。我告诉你不要这样，我告诉你师傅已经啊如苦，寒心如苦，已经为了弘扬佛法，已经吃了这么多苦头，那弟子还要来这么骂师父，这个真的大逆不道啊！这种都下地狱的。
真的，师父，您对，您说真的是师父，我接着问，你看上次就是一位听众不是打通您的电话吗？他说大日如来佛开示的说，诽谤心。诽谤我们法门者堕入地狱的刑期是当人间最后一位修我法门者修上天，诽谤者才能得出地狱。请问师父，这个是不是天上专门为我们法门制定了一条天律呢？是
很厉害的，真的。所以不能啊，不能，千万不能绑佛啊。你知道绑佛的罪很重啊，我昨天跟他们讲了，你可以不看这个医生，但是你也不能去说，因为你不看这个医生就说这个医生不好啊。这医生
不，
就算你离开，你离开法门的话，人家心灵法门也帮了你很多啦，让你学佛，让你进学到知道什么叫佛，让你进入佛门啊。就算你现在说我现在不学了，你也不能去绑佛的，这个不好的啊。
是的。那师傅，你看他说的这，要等到最后一位我们法门的人，那得等多久啊？
哎呀，这个就是，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永远出不来了，
永远出不来啊！
无间地狱，这里下面不停的受苦。
哎呀，真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接着问，我们是在这样，就是我们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想不通，或者是陷入了一种瓶颈里，突然破，就突破不了，但是大道理都懂，都能理解，但是自己就是走不出来，心里突破不了这个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何克服呢？师父，
业障太重呀，业障太重的人，业障太重没有悟性呀，就是突破不了自己呀。所以越障越重的人越要求观世音菩萨，求心经能够来化解解脱，帮助自己呀、明白了吗？
最终还正。那师父，您曾经不是录音中开示过吗？就是说是可以，就是说是念心经求某一件事情让自己这样开悟吗？他这个是坐在功课里呢，还是做完功课单独念108遍心经让自己这样破迷开悟呢？
这种都可以，他如果把功课里面他讲一讲，让我破迷开悟，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顿悟，就是马上开悟，菩萨会给你个机会，让你突然之间明白的很多事情。
突然明白。明白了。那师父，我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经常在白话佛法和节目中告诫大家，就是学佛人啊，绝对不可以有功高我慢之心。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师父在强调我们的学佛态度，让我们用一颗恭敬的心去学佛，心中不升起对佛法对师父不心中不升起对佛法对师父足够的恭敬之心，功高我慢在所难免。就好比课堂上 在都是同一个老师教课，成绩好的永远都是那些认真听讲、认真作业、学习态度认真的学生，而认真的态度来源于求知的欲望和对师父的尊敬啊。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决定了你什么样的学习成绩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学佛态度，端正自己的学佛态度，从而消除功高我慢之心。这样理解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你要如果你跟一个老师学，这个你对这个老师都不尊敬，你说你会学得到东西吗？老师也不愿意教你。
不会，真的不会
啊，更不可能的。所以你去看好了，我的好弟子、好学生、好徒弟，全部都是很认真的，而且非常认真虔诚。这虔诚是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一个人没有虔诚心，什么都学不好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并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他们特别尊敬师父，爱师父。这是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对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如果师父生在那个这个印度时代，2500年跟佛陀在一起的时代，你说我要是跟佛陀学，我会不尊敬佛陀不啦？很简单了，你如果连个师父你都不尊敬，你还学得了啊？你跟着师父边上什么都学不到的，气场都不合，对不对啊？
对
啊。
是的，是的，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再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遗产，从这个玄学角度上，如果我们作为学佛人的话，是因为有的，比如有的老人吧，他想把这一笔钱给子女，他死后这笔钱是给他子女用比较好，还是他子女把这些钱给他做功德比较好呢？师傅，
有两种情况，如果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就是把这个遗产呐、拿出来三分之一啊，或者一半呐、做功德，还有一半就可以自己用，
自己用，
一般都是这样的。
哦、
如果你完全自己用，你把阴气全部吃进去了。
哦，不好啊，是这样、
不好的，用死人钱呐、这还不懂啊？
是。
所以过去有一个法师就是的，他也是的，趁人家那个。要走的时候还敲诈勒索啊，跟我们现在一件事情一模一样啊。最后这个法师大概6个半月吧就走掉了，走的之前嘴巴里不停的在叫，我不应该赚死人钱呐、我不应该赚死人钱，就不停的在叫，边上的那些徒弟这些弟子还拉住他的手啊，师父啊，你说什么，他就不停在嘴巴里叫，我不应该赚死人钱呐、
哎呀，真是。那师傅，这个亡人的，就是这个亡人的前世，就给他布施的时候，是以无相布施的心为好，还是专门给亡人做功德好呢？师傅，
无相布施给亡人都可以，给亡人嘛适可而止啊，主要是经文比较好啊，给那个现实当中做功德，自己生活能够嘛，只要能够平平安过得去。那么做点功德也是可以的，都没问题。
哦，可以的。哦，好，哦，谢谢师傅。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那师傅，菩萨和师傅对我们的加持的时候，我们接受的加持程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师傅，
加持程度菩萨给你啊，只是你自己能不能有多少容器，能够接受多少容量的问题啊。你容器太小，菩萨这么大的加持，你受得了不啦？受不了的呀。
受不了。那我如何能够接收到更多的加持呢？如果
能接收到更多的加持的话，那你首先自己心要放空，心无杂念，如如不动，那菩萨的加持能量就进来了，没有负面的心理。状态存在，你就会接触到正面的心理啊，正能量的心理状态，这样的话你能接触到菩萨更多的能量啊。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师父，今天是不是您有点累啊？师父，
刚刚开始有点累，没关系。
好的，谢谢师父。好，师傅，我再问一下，师傅，求一件事情能不能成功，要看缘分，也要看功德和业障的大小，是这样吗，师傅？
对，求一件事情能不能成功的话，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用现代话讲，实际上人要求，对不对啊？事情也要有缘分， 没有缘分你求也求不到的，有缘分了你求一求顺理成章、
嗯、
菩萨成全你，你没有这个缘分你说硬要求到求不到的，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如果说是能求成一件事情的话，但是他求成成功的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师傅，
速度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啊，你拼命的努力速度就会快啊、
嗯、
啊，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哪来的速度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佛友之间如果一个人小房子念得慢，另一个佛友呢给他念小房子，或者是有个佛友呢他就是因为家庭有事吧急需小房子，别的佛友帮助他，那这个遇到困难的佛友呢出于感恩心给另一个佛友放生，这样可以吗？是否如理如法吗？
可以，
让他感恩一下
啊，如理如法。嗯，
如理如法。那师傅啊，如果小房子是那么值钱，就是比如对方给了对方十张小房子，那对方给他放鱼的话，多少条鱼或者是能还清这份恩情呢？师傅，一般
那这就是如果不是欠的话要相互还，如果欠的话、
嗯、
那就不要还了。嗯，
哦，明白了。哦，那师傅如果欠他的给他放生的话，放生多少条鱼为宜呢？一张小房子的话
自己算的，算得出来的。嗯，
哦，
好吧。嗯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一般而言师傅啊，就是说是我们就是在有时候想问题的时候啊会想不通，经常会出现脑子卡壳或者是短路的现象，不灵活，有时候也会出现脑子转不动的情况，请问师傅这是因为灵性引起的还是业障快的原因呢？师傅，还是我们自己纯粹上身体上的原因呢？师傅，
思想上也有问题。
思想上也有问题啊。
还有什么？你说的这
样。嗯，是。
你的问题，
师傅，
你的问题再问一遍吧，我刚刚有点累。
好，
嗯，现在好了。
嗯，师傅，您要不您稍微这些、稍微休息一下，
没关系，你讲吧，
那我
喝口水。
好嘞，好嘞。
好吧，你讲吧。
好嘞，就是我们在有时候想问题的时候啊，会想不通。经常出现脑子卡壳或者是短路的现象，不灵活，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脑子转不动的情况，请问师傅这是由于灵性引起的还是业障快的原因，还是纯粹身体上的原因呢？师傅，
都有，身体不好脑子也转不动啊，
也转不
动。一个人老病、整天在躺在床上让病躺上，你说他脑子转得过来不啦？还有一个人啊，经常跟坏人打交道，接触了不好的气场了，他脑子也转不动了。还有不开悟的人脑子也转不动，你听得懂了吗？还有根基很差的啊，过去是牛头胎、羊头胎，生在农村，所以你看他就天天这么耕作啊，到走的时候就走掉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就一生过了，所以他根本脑子会卡壳，他根本想不通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啊
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稍微休息一下，我做个公益广告吧。尊敬的各位佛友大家好，全球千万信众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于2017年新春之际再次莅临新加坡举办悬疑众数万人大型解答会，用佛法智慧开悟众生，为有缘大众点亮心灯。恩师卢军宏台长20年来孜孜不倦，全年无休，致力于在澳洲及全世界弘扬佛法精髓，推动慈善事业与文化和平交流发展，至今已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与地区拥有1000万信众，以无疆大爱惠泽全世界有缘众生，引导无数众生再续佛缘，启迪智慧，改变命运，重获新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佛学及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卢军宏台长在全世界弘法度众的卓越成绩，不仅受到世界宗教界的肯定与嘉奖，更 更是获得世界学术界及西方主流社会的首肯与待遇。虽然弘法异常辛苦，但师父从没有想过停下脚步，因为师父心中都是众生。卢军宏台长说过，他一生就两件事，第一弘法度人，第二做慈善帮助更多的人。蒙菩萨安德，此次法会将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举行。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坐落于美丽的滨海湾，设有6万个座位，是全球跨度最大的拱顶建筑，世界顶级的室内体育场。大家在聆听台长的法音，感受菩萨的慈悲之余，还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滨景色和壮丽的新加坡城市天际线。更加荣幸的是，师父这次将会在新加坡开启第一次弟子辅导开示，为千千万万个弟子增长智慧，教导弟子如何圆融地度化众生，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人山难得，法法难闻，法言殊胜，机会难逢啊！新加坡心灵法门共修会诚邀全世界佛友共享如此难得的壮观弘法盛会，届时您可以亲临现场，近距离感受菩萨睿智的思想、强大的加持力、感人至深的慈悲，您一定会受益终生。这是我们多生多世与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军宏台长结下的佛缘，才成就了今天的殊胜因缘。新加坡心灵法门共修会欢迎全世界各地佛友踊跃参加，共沾法喜，共获法益，共沐佛安。最后，全心灵法门共修会告诉全世界的佛友，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一起珍惜师父，珍惜能和师父相聚的每时每刻。新加坡心灵法门共修会全体同修。
我帮你配音配得怎么样？师父刚刚给你配音了。
啊，常会。
你慢慢仔细听听啊，你帮新加坡公学会做广告，师父帮你搞个配音。
因为新加坡师父对这次新加坡法会也是特别重视啊，我希望更多的佛友去共沾法益，参加师父的法会
啊，很多人
感受菩萨的慈悲，
会很多人去。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谢谢师傅，
今天的问题就先问到这吧。感恩师傅，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
谢谢
师
傅的配音啊。
反馈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
喂。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你好，打通了吗？
打通了。
哎呀，我打了一个多小时才打通了。
是吧？
是打一个多小时。师傅，弟子给你请安。
哎。
刚刚还在想呢，我刚刚在想，哎呀，师傅要做一两个小时的节目了，好累啊！刚刚想到这个，然后全身就一热，然后就打通了。
是吧？电流通了。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请师傅给弟子解几个梦。这个梦做了已经很久了，但是弟子一直想让师傅给我解一下，但是一直都是打通以后就忘记了，所以今天我就写下来了，想问一下师傅，就是在之前不是大概在3年前吧，就是之前的时候，那个先生不是把佛台砸了以后嘛，我哭了3天，然后后来3天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在梦里面我去找师傅，然后一路上我是翻山越岭，爬了游了好多的海，然后一边喊一边在叫师傅你在哪里，师傅你在哪里，然后叫了嗓子都哑了。后来师傅出来了，师傅说我在这里呀。后来我说哎呀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你啊，师傅说我有感应啊。后来就师傅给了我一样东西，我就进了师傅的办公室了。然后进了师傅办公室以后呢，师傅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我好累呀，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有事情要跟师傅说，所以就没有关心师傅，就说师傅我有事要跟你说，师傅说你说吧，我说师傅我说因为跟先生吵架，我说先生把佛台给砸了，我说，然后师傅说是你妇科引起的，然后我说那师傅怎么办呀，师傅说这样吧我给你开个方子吧， 然后师傅就去给我开方子了，然后我就在师傅的办公室四周打量了一下，然后看了师傅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像玻璃柜一样的，里面有一排的菩萨，但是每个菩萨的头顶上都顶了一个字，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后来看完以后，我就走到师傅的身边，想看一下师傅在开什么方子。后来我就看到师傅在画一个类似于观地菩萨。然后师傅画完以后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回去拿着你回去吧，你回去就吃万灵丸吧。他说你们那边肯定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打电话到东方台来，东方台肯定有的。然后我就说哦，后来我就醒了。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这梦还不知道啊？师傅给你开药嘛，就是实际上开的灵丹妙药。灵是什么？灵嘛就是用不着是物质的东西，是灵魂呐、啊，灵性能够就是说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让你精神上能够获益的东西，听得懂不啦？
嗯。
啊，说明你是能够看到师傅很多东西了，因为师傅身边都是菩萨。所以你就看到了菩萨都说是无上正等正觉，你记住无上正等正觉是菩萨吗？就是佛啦，傻姑娘，已经是
师父身边都是佛对吧？
啊，佛，我说我天上的都是佛，在我身边的很多没修好的，听得懂吗？你跑到我身边来，
应该是
你跑到我身边来，你也变成佛了。
我就是看到你那边的菩萨的每个菩萨头顶上全部都是金身的那种菩萨，
对，
然后头上都顶了一个字，每个菩萨头上都顶了一个字。
哎，你看厉害吧？所以我跟你说的，
啊、
佛就是佛了，无上正等正觉是佛呀。嗯。
啊，那个万灵丸就是小房子吗？
万灵丸，我告诉你，你继续做下去就是万灵丸，小房子继续念下去，念什么灵什么的。你相信好，佛法就是万灵丸，坚持佛法，你就是得到万灵了，什么都灵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还有第二个梦，就是我梦有一次我做梦梦见我跟那个习建平一起坐着车去参加日本法会，然后途中呢车子停下来了，然后我们就一起下来，好像正好有个庙，我们就下来烧香祈求，就是祈求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保佑我们能够顺利去参加法会，并且那个日本法会能够顺利的开好。然后就是每一个我们求好了以后呢，然后天上就显化出一个牌子，然后那个牌子呢就好像是说每个人在祈求法会圆满成功的人的名字都会在那个牌子上面写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看看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然后我没有看到，后来另外一个师兄就看到了，他说他看到我的名字排在上面的第一排的位置，然后我说哦那蛮好的，后来我们就上车继续前进了。这个梦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凡是你用善良的祈祷，对不对啊？实际上天上都会给你记上一笔，所以很多人你看连西方教都会喜欢帮人家祈祷，其实祝福别人就是提升自己啊。你说你祝福别人好对不对啊？你是不是提升自己啊？你是菩萨的境界，你才会祝福别人过得越来越好啊。你帮人家祈祷对不对啊？你祈祷啊国泰民安啊，祈祷世界和平，你是不是你这个人境界就很高啊？所以凡是能够说啊，祈求能够法会圆满成功啊，天上菩萨都觉得这个学佛人非常有境界啊，帮你记下来。你知道我们在人间做什么善事啊功德，天上都会记录的，这叫功德本啊。听不懂啊？好了。
还有第三个梦，就是前两天做的。这个梦就是前两天在杭州不是去那个灵隐寺烧香嘛，然后手上戴了一串佛珠，这个佛珠呢已经戴了很久，应该也是师父送的，就戴在手上，然后我妈妈不是看到了嘛，她就问我这个佛珠，我就说这个佛珠是师父送的，然后妈妈呢就把我的手上的佛珠就直接给扒下来了，就戴在她的手上了。戴在他的手上以后呢，其实我心里当时是知道，因为我听师父说过自己身上带的东西是不可以随便让别人带的，但是我当时也没说，我一害怕说了他不开心啊，我就没说，就佛珠继续戴在手上了。然后后来回来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做梦了，梦见师父来了，师父来了以后第一句话就说，哎，你手上戴的那个佛珠不灵的啊，应该不要戴了。然后我就说是师父送的，师父说我再重新送一串给你吧，你喜欢什么样的佛珠我给你一串，我说只要是师父送的我都喜欢。 然后后来师傅就打开一个很精致的盒子，里边有很多的佛珠，然后师傅就挑了一串佛珠给我戴上了，戴上了以后好像还用那个绳子把我绑得紧紧的，绑好以后还问我坚不坚固，这样子是不是很硬啊，就不会掉下来了，然后我说嗯是的，这什么意思啊师傅？
哎，加持加持，这个大加持了，用佛珠手剑，用佛珠给你大加持了，
大家吃
哎，很好，你看师父根本跟你说很多人都不认识我，看没看到我，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台长你到我梦里来，都是靠法身加持的，你说说看，我不靠法身的话、
嗯、
我能加持几个人呢，现在知道了吧。
嗯那后来我就是睡醒了以后我的后背很痛啊，他们说是不是妈妈带过这串佛珠，这串佛珠我就不能再带了呢？
就是说你妈妈的业可能会被你背呀，这是真的呀，所以
我就替她背业了。
对
呀、
啊，所以师父说要再给你一套，这还不懂啊？就是师父不好意思讲你妈妈的东西不要再带了，是其实师父就是转弯抹角的说，我再送给你一串，实际叫你再换一串带带呀，听不懂啊？
嗯，感恩师傅，那我把那一串就继续送给妈妈可以吗？
她
很喜欢那串佛珠。
给她呀，你还要回来，你真的好意思的，你这个人。
好吧，因为师傅的师傅给的佛珠我是很珍惜的，所以当时就想没有想到就没有给他。后来跟我师兄说那你就给你妈吧，你妈想要这串佛珠你就送给她吧。
嗯，你们共修会我不是经常送佛珠给你们。好吧，
好的。另外还要帮一位师兄问一个问题，一位师兄嘛，他很精进，也是一直参加师父的法会，他很想一直跟着师父跑，但是他因为工作有的时候请假请不出来嘛，然后他还有6年就退休了，他就想让我问一下师父，是他现在就辞职不做了呢，还是继续等退休以后再继续跟着师父跑？现在就只能就说，比方说也能每年也能去，就可能去的次数没那么多，他可能就只能去个4-5次这样子的。他问师父，他是继续做还是现在提早就不做了？
叫他问菩萨，菩萨梦中会告诉他的。
让他自己求菩萨，菩萨梦中会告诉他的。
这个要开悟的，这个要有悟性的，这个要舍得的人才能舍得的，能够舍得的人才能得呀，明白吗？
好的。
很多人一辈子工作。很多人一辈子工作赚了很多钱，最后嘛躺在医院里要死了，很快就死了。我最近刚刚我们过去的一个合作者也是我们的老板，过去的啊，好了走掉了，上个礼拜，年纪很轻。
是的。现在是真的很急。我记得我有一次做梦，梦到师傅来就是来上海开法会了，然后还梦到好大好大的一座，就像整栋房子一样大的一座观世音菩萨从天而降。但是降下来以后，我们都在磕头的时候，他就说了几个字，说度众生者先。他这句话是让我们要去度众生呢，还是说度众生的人他会第一个救呢？就比方说灾难来的时候，他是哪一种意思呢？
哎呀，先度众生呀，这话的文言文们都是把这个字放在后面的呀，这还不懂啊？
就是先度人，先救人，对吧？
啊，度众生者先呐、啊，就是赶快先度众生啊！你们还要干嘛？菩萨说工，你们工作先，那么就是先好好工作，听得懂吗？赚钱先，
哦、
那么就先赚钱，脑子没有的。
嗯，好的，感恩师傅。另外想问一下师傅，您有哥哥吗？
我有儿女兄弟姐妹一大帮，全世界有1000。
不是，我有一次做梦，梦到我去东方台找师傅，师傅把我安排在你哥哥家里住。你说哥哥长得跟你很像，但是也不是你，但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要住师傅家里，我不要住你哥哥家里。但是师傅这么安排了，我还是去了。是，我就在想，师傅有没有哥哥呀？
果果了，你说果果了？
嗯。
我们东方电台就有果果。傻姑娘，你记住了，好好修啊，听得懂吗？要修，人间的东西都无所谓的，什么都无所谓的，要放得下。最主要的是好好修，要度人先，听得懂吗？
嗯嗯，知道，我记得师傅的教诲，谨记师傅的教诲，我胆子很小的，一直是按照师傅的师傅说的去做。
对。
还想就想问一下师傅，我平常就是很多人会问我些问题嘛，我不知道回答的如理如法吗？
讲呀。
就是我平常就是有些同修会问我问题嘛，那我不知道我回答的如理如法嘛，就是师傅觉得我回答的对吗？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你回答的对不对啊？
但一般性都是他们就比方说问一些就是梦啊，但是我都是按照师傅给人家解的，以前有解过的，然后我就告诉他。
啊，那就
然后还有一些嘛，就是正常修行当中的，就是一些新同修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是按照师傅说的那些去说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没问题的，这个没问题的。
哦，那就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嗯，好吧，那就师傅要自己注意身体。
是是，
我记得师傅刚刚跟我说你不喜欢吃烧熟的番茄，这是真的吗？
嗯，烧熟的番茄真的我不大喜欢吃，我现在喜欢吃那种生的番茄放点糖。嗯，
对的。是的，像对的，上一次做梦梦到我去东方台，然后观师傅显化的身体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是显化的是观世音菩萨的样子跟我说话，然后聊到最后的时候，师傅跟我说了，他说你啊不要老是炒那种，不要老是炒番茄吃了，吃点生的。他说师傅就跟我说我不喜欢炒熟的番茄，我不喜欢，我讨厌我那个烧熟的味道，他说我喜欢吃生番茄。
嗯，完全正确，完全正确。
感恩师傅。
说明你这做梦还挺准的，嗯，啊，我现在到了、到了电台，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一个生番茄，放一点点那个糖，嗯，就是这样，嗯。
好的。
我告诉你啊，
这次感觉你很
我顺便告诉你啊，每一天吃一个生番茄，增加维他命 C、维他命 E、维他命 D， 而且对男性的那个前列腺。对女性的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胸腺啊，全部都有帮助，因为对人体的那个血液循环也有帮助，对清醒大脑也有帮助。你不信你吃吃看，你把那个生的番茄，你放点糖吃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吃完之后人有一种清醒的感觉。
啊、好的，我也很喜欢吃的，但是女的也可以吃的，对吗？
当然了，番茄都好的不得了了，补的补身体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每天早上吃一个，清晨起来吃一个，就是说，当然不要胃不好的话不要吃啊，就是稍微晚一点时间，你吃一个番茄，生的番茄，哇，它这个营养素，番茄一烧，里边的维他命全跑光了。没用了。
哦，难怪呢。
所以你吃番茄炒蛋
厉害
啊，你吃番茄炒蛋没用的啊，这个番茄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啊，你听得懂吗？
嗯、是的
啊。
嗯，好的，那我们以后就每天早上起来吃一个番茄，每天坚持吃。
嗯、很好吃的，皮肤也会好。嗯。
好的，师傅你要注意身体，一定要注意身体。感觉这次您说话比上一次要好多了，上一次你也讲话都讲不动了。
啊。好了，再见了。
嗯，好的，师傅，感恩你，弟子们爱你，您要保重身体，师傅，我们爱你，再见。
再见，再见。
嗯，再见。
喂，你好。
哎，你好，师傅。
你好。嗯。
师傅听得见吗？弟子给师傅请安，祝师傅身体安康，常住人间。
嗯。
嗯。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呐。
哦，不好意思啊，师傅，这边信号很差，对不起，师傅。嗯，师傅稍等，我今天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师傅就是因为同学问，如果他比如说不是菩萨的大日子，这个样子烧那个小房子的话，如果就是他自己的要经者，总共烧21张，可以吗？
可以啊，做梦做梦做到灵性就是必须21张。
哦、就是同一天突然就就同一天总共。就是他这个药精者烧21张没关系的是吧？
没问题，因为为什么你记住了、凡是灵性到梦里来了，直接问你要了，你看到了，你必须21张，七张根本打不住的，
哦，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就是他的公公生了那个恶病嘛，然后他也比较急，他到外面去结缘的那个小房子，然后在大概3天里边总共烧送了250张的结缘的小房子，这个样子可以吗？
小房子如果质量好，
会不会
问题也不大，因为这是急事临时的，跟求求观世音菩萨，就是等于、等于临时求求观世音菩萨说慈悲啊，这样也可以。
嗯，
如果、
嗯、
如果不是临时。这个不是因为大事情的话你不行，还有要小房子质量不好的话、
嗯、
烧下去会出事的，这么多
啊、对，他都是结缘的250，他一口气烧下去他不知道嘛，然后同学知道了就很急、
那你看看他，你看看他爸爸是不是好一点了，如果没好一点的话就出事了。
嗯，哦，那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师傅？啊，
就下次当心点了，没有办法了。
哦，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还有就是孩子的文昌位，您之前有开示过是应该朝东那边，那如果家里边朝东那边是佛台或者是那个有窗户不能放，就是有佛台不能放那个孩子的那个写字台的话，那别
的
方位可以吗？
写字台的左面。
哦，就写字台的左面。
面对写字台的左面。
面对写字台的左面。
嗯，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还有个同修的梦，有点长啊，不好意思师傅。就是同修梦见他在一个群里读白话佛法，然后当他读完一遍白话佛法说感恩观世音菩萨，然后走出大门抬头往天上看到了护法菩萨，当时意念好像从他开始读到结束护法菩萨一直都在，他在梦里拿手机把护法菩萨拍了以后，说可以以后度人，让人相信菩萨在，白话佛法全是护法菩萨，他翻开每一页的上面都有，感觉他就去度人，他拿书给别人时从肚子里书落到了裤裆里边。师父这个是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吗？
首先呢，白话佛法这些书呢，只要讲佛法的书都有护法神的、
嗯、
所以白话佛法它的能量很大的、
嗯、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以为很简单、
嗯、
其实身往身里看、嗯、钱往钱里看的，听得懂吗？
是的是的
啊，这
是
第一个。
是的是。
第二个呢，他呢其实呢就是叫他呢就是叫他要看到护法神要尊重啊，看到护法神要尊重、
嗯、
而且呢、
嗯、
可能他把白话佛法念完之后不当佛书这么尊敬、
嗯，
所以才会做梦、做到什么在裤裆里，听得懂了吗？
哦，
就
是
护啊、护法神这么重视这种书，尊重的这份书、
嗯，
你就随便把这个白话佛法乱扔乱放、
嗯，
这是不如理不如法的呀，听得懂啊？
哦，那师傅，那这种白话佛法可以放在卧室里吗？
卧室里可以放，床头也可以放，不要放在肮脏地方就好了。
哦，那种就是一般的卧室其实不是很干净，是不是最好也不要放，对吧？
可以啊，你可以放一个红袋袋啊，红套子，红的那种
套在上面，
再放在上面就没事了。
哦，好的师傅，因为他说之前不是听您开始说上完厕所最好15分钟之内不要去上香啊，不要什么，然后
上完厕所、
嗯、
是说、
嗯、
应该说小便没有关系的。上次改正了，小很多人、很多人这个觉得哎呀一下子时间耗太长，小便是没有关系的。
好的呀，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那后面他不好意思师傅，后面梦境又接下去了，然后梦境转到他看到绿油油的稻草边，看见有个小孩子非常的干净，小孩就说了他是天上的，他可以叫斗战胜佛来，念了句咒语斗战胜佛他真的来了。还有那个小孩子说他可以让斗战胜佛天天跟着他，说他要回去和斗战胜佛玩。现实中他有时是可以看到圆圆形成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样子。
这个孩子嘛就是跟、
嗯、
肯定是小猕猴呀。嗯。
哦，那是不是他打胎的孩子还是什么？因为他之前感觉自己有流掉过孩子的。
啊，这个小孩子他认识不啦、
嗯、
不认识啊。
不认识，对，不认识。
啊，那不一定是他打的孩子，应该跟他有缘分的。嗯。
哦，他说很白净，他就一直做到这个小孩子的。
嗯嗯、对呀、
啊。因为他修了蛮多年，然后他一直在超度孩子。他说是不是会是他超的孩子还没走掉会吗？
啊。
也有
有这个可能性的，嗯，要最好看看图腾。
哦，好的，那我让他246或者我帮他打打看，感恩师傅。
嗯，
师傅，另外就是他的孩子，就是这个他的这位师兄， 他的孩子是06年属狗的，他孩子想让师傅挑一个名字，他有四个名字，原先叫尹伯涛，然后他第一个名字叫尹月伯，第二个叫尹庆伯，第三个叫尹洪伯，第四个叫尹伯涛，只是把那个涛改成那个稻穗的穗旁边那个那种涛，请师傅麻烦改一下。
尹洪伯，叫他尹洪伯吧。
尹洪伯，就第三个尹洪伯，洪就是宏伟的洪，伯就是博士的博，可以吗？
对对，博大精深的博啊。
好的好的，
好，
感恩师傅，那就叫尹洪伯。
其他的字都不好，第二个字最不好。
哦，尹庆伯。
啊，你还有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尹洪伯。
啊、哦，第二个呢？第一个，
第一个是尹月伯，活跃的月，尹月伯、
哎。这不行的，尹信伯就不好。
哦。
信就是、
哦、
这种男女之性啊，或者在因为他的名字在人间用的嘛，他不是在天上。
哦。
不属于本性之类的。
好
了。好
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就选尹洪伯对吗，师傅？
嗯。
好的，那问他声纹。好的，师傅，另外我要反馈一个我自己的那个灵验的事迹，就是平时师傅您的法身一直都很关照我的，然后我平时上班呢，其实就是出差的机会会很少，然后那次突然就是我要出差去广州，我就跟我小孩子说，我说妈妈这几天要去广州了，然后我儿子今年8岁嘛，他也念经，然后他对我说，他说妈妈你不能去，我前几天梦见你如果坐飞机的话会有大事情出来的，他就很恐怖嘛，很恐惧的那个表情，然后我就说我说是吗，我说没关系的，我说我菩萨保佑我就没事的，然后那天我真的是坐了那架飞机，然后那架飞机在正常起飞快要飞离的时候突然就出了故障，然后还好没有飞起来，然后就又滑回那个原地，又维修那个飞机，修了大概3个小时，然后那天晚上师傅你的法身就到我梦里来了，就说梦境中就是好多人在那边就跟你握手，然后我也在那边把手伸出来，然后师傅您就说，你说呀，因为我是上海人嘛，因为你就说呀，你怎么在这里啊，我在上海一直看到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写一张纸条，然后你当时那个动作就写张纸条塞在袋子里嘛，你说你有事情就写张纸条让小鱼师兄告诉我，我说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然后那天回来的飞机很顺利，就顺顺利利回来的，师傅我感恩你，如果没有你的法身的话，没有保佑我的话，可能我这次飞机就真的出事情了，师傅。
出事情的话别人跟着你一起出事情。
是的，是的，
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不能说这个，我只能说一点，就是说有一个有福气的人在飞机上，整架飞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庇应的，就这么简单。
是的，是的，师傅。
明白了吗？
是的，师傅。明白，师傅，您一直保佑我的，然后我这几天又自己也有梦境，就是感觉我们三口之家就坐着那个飞机，然后其他一架飞机就撞了我们，然后那架飞机就掉到海里去了，我当时就跟我儿子两个人就狂念大悲咒，然后还念那个消灾吉祥神咒，师傅如果是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是念大悲咒比较好还是念消灾比较好啊？
大悲咒啊。
念大悲咒对吧？
啊，要很多菩萨一起来救啦。
好，好的，好的，好的。
听不懂啊？
梦境当中我就明白，明白，明白，就是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就念大悲咒对吧？然后我梦境当中念完之后，我们的飞机就安全的着陆，我们一点事情都没有的。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师父不靠法身来救你们的话，可能不啦？能救这么多人呢？
是的，师傅，你的法身一直一直真的很关照我们家里边，一直庇佑我们家里边的大大小小事情，您都很那个。我儿子那个名字是您起的，然后小名奇迹，就是说魂魄不齐嘛，也是您起的。然后那天你又到我梦里，就是说，因为小朋友现在不是要取个那个微博的网名嘛，4个字的，平时嘛他自己说着玩，说他叫虎牙奇奇。然后那天你到梦里来，就跟我说了叫红发什么什么，那2个字我忘记了，师傅，我真的很愚痴的，你就给他起了个那个网名。哎，真的，师傅，你平时。真的很关照我们小朋友，很感恩你的。他现在因为在读书，不能跟你说话。他让我，说如果打通电话要感恩卢爷爷，平时这么关照他。
嗯，好啦，好好努力。
好的，好的，师傅、
啊。
好的，好的。
凡是凡是好好学佛的人、精进的人，师傅法身都会关照他的，明白吗？
是的，
嗯，
明白了，明白了，
了
师傅。好的，感恩师傅。那今天没事了，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啊再见
喂，你好。喂， 喂，这位听众，我听不到你声音啊。算了，算了，待会儿再打打试试看吧。你听得到我声音，我听不到你的声音的。换一个。喂，你好。
喂。
喂。
哦，师傅。
哎。
今天问几个问题。
哎。
师傅稍等。我看一下问题。师傅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同修，他修得很精进的，然后一直在做功德，然后同修最近医院复查得了那个胃窦炎，幽门不全梗阻，然后颈椎向韧带钙化，然后就开始头疼，一直疼到右颈椎下，就像木塞子一样把右边的头全部堵住，然后就昏昏沉沉的头疼，眼睛也睁不开，然后有时候疼得厉害，整个头部全部罩住疼痛了，有的时候在念经时会出现暂时性的空白。师傅，他因为是这样子的情况，他零二年到2010年，就是8年修的其他法门，吃了全素，后来医生说补钙，说要吃荤的，他就吃回去2年荤了。他是以前修其他法门的，那是不是对以前这个没有忏悔有这样子的影响啊？
有啊，你许过愿说吃素再吃回去，这个业障很大的，这个一般都要惩罚的。
因为他没有对此事忏悔，那还是要对此事要诚心忏悔一下，是吧？
啊、
念礼佛大忏
悔，对，一定要忏悔的，108遍礼佛。
好的，还有师傅，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就觉得别人一和他接触，别人身上哪里有毛病，然后他自己马上那个部位就疼痛了。
啊！
而且人家上次买的活的螃蟹放在自己家里，然后那个同修到他家里一来，他就立即从背部到前肋骨一直像被螃蟹的茄子夹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应。想问一下师傅，他怎么会导致他有这样子的感觉啊？
那这种人本身就是前世有过修的，所以他的第六感、第七感都非常灵，明白了吗？这很正常的，反正这种人其实已经通一点小灵了呀。人家说通灵嘛，就是通点小灵了呀。其实人的第六感觉就是灵感呀。这通灵感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很多人说通灵，那要通正灵，而不是通邪灵，听得懂吗？
那他是不是很容易被这些东西背业？
对呀、敏感的人就是这样的呀，很容易被灵性上升的呀，因为敏感的人一半在阴，一半在阳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动不动就怀疑人家，动不动就怎么样，人家就骂他神经病啊你。就这个道理啊。
是的，
明白了吗？
那如何避免他这样子的这样敏感的事情发生呢？
如何避免嘛，就好好修啊，修成正果呀，把那种疑惑都要修成啊，对人家的一种正性正念，这个就是一个修为的过程啊，听不懂啊？
好的。那像同修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他在渡人，有的时候也是人家喜欢吃海鲜，然后他回到家里身上就发湿疹了。像他这样情况，往生咒是不是要比平时的人多念啊？
多念很多，他自己太敏感的话，他必须要好好的加强大悲咒。他的阴气太重，阳气太少。明白吗？
那像他这样每天往生咒108遍够吗？
每天往生咒啊，108遍啊。太多了，49遍就够了。
49遍，好的。小房子的话，因为他现在病很严重嘛，然后就小房子就许愿69、49、21这样的一波一波，可以吗？
胃窦炎很危险的，胃窦炎实际上还是跟他吃过去吃海鲜太多有关系。
对，他上次也说过的。
海鲜吃太多。
杀
灵性太多。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佛友很喜欢盘腿坐着和别人聊天，或者盘腿坐着念经，或者盘腿坐着看书，这个算不算打坐啊？
实际上这个呢也算打坐，也不算， 完全打坐。一般打坐呢，要完全啊放下，就是单盘、双盘啊，这个属于打坐。像他坐着就是，那你就说北方人坐在炕上呢，也叫打坐。听得懂吗？打坐就是说他的意念完全聚静，就脑子里空的，坐在那里，啊，让他小周天、大周天全打通，打通经络，打通经脉。啊，对不对啊？啊，让他整个人成为一条直线，啊，脑子空的，啊，通天，脑子空的，啊，慢慢的往下走，全部通地，所以这样的啊，这样的话才叫打坐呢。像他这个不叫打坐，他就喜欢盘腿，明白吗？
嗯，好的，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就是我们放生的时候，能够最好在鱼身上撒大悲咒是最好的。那如果像大放生，因为鱼太多了无法一一撒到，我们能否将大悲水倒在桶里，这样稀释的大悲水对鱼桶里的鱼有作用吗？
嗯，随缘吧，实际上马上就要放掉了，也救不了他多少的，因为他毕竟是畜生嘛，明白了吗？
嗯，
没办法的。
嗯，
啊，这是我们
的
心愿，明白了吗？实际上开很多法会，一些法师啊，帮人家撒甘露啊，什么东西。第一啊，这个意义上来讲是，这个用那个佛的净瓶水的水啊，给大家撒。
嗯。
后来搞到后来，有人拿个矿泉水往人家头上倒了，那变泼水节了，瞎搞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好的，嗯，感恩师傅。还有有个就是交友的问题，如果别人污蔑、诽谤、伤害我们在生活中，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了嘛，不想去和他争斗，也不想揭穿他的谎言，但是内心总会有一些嗔恨心存在，这种情绪在里边，是否既会伤到对方，也会伤到自己的道行啊？
会的呀，要消掉，忍不是最高境界呀。忍耐不是最高境界，佛法的最高境界就是消灭，就是俱灭，把它灭除呀，啊，苦集灭道，灭就是把它要很多东西要把它灭掉，明白了吗？就是说你既然已经不想讲了，你既然已经不想生气了，那你就不要在心里再放着了嘛。你知道既然这个是垃圾了，你为什么把垃圾还放在心里啊？
对，
好啦，
是的，嗯。好，那面对这种污蔑，是否需要站出来解释，还是让时间来证明啊？
面对一些污蔑，如果对你造成伤害，是影响到你的声誉了，影响你工作岗位，你该要解释的，你必须自己去解释，不要正面跟他发生冲突。通过侧面写些解释的信啊，给领导啊，这种需要的。但是解释完之后就把它放掉了，也用不着正面的跟他出来争啊吵啊。如果对你没有什么无所谓的，只是对你本人受到伤害，对你工作环境啊，对你生活没有什么造成影响的话，那你就让他去了，你就把他化掉，你就当一个狗来咬你一下，你总不见得你再去咬还他，对不对啊？如果他说你，他说跟你老公说啊，你老婆在外面有男人了，那这个你当然跟老公解释了，你说我忍辱，我不讲，哎呦，老公问你有没有啊，我不讲。那老公真的以为你有了呢，你怎么可以不讲啊？这叫妙法呀。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还有就是师父，我们现在念经度人时间就很紧张，然后减少一些不信佛的亲友朋友的交往来往，比如说拒绝参加他们的生日啊、结婚的餐具啊，因为他们会吃活的海鲜，然后他们生病了也不去医院探望，这样因为度不了他们而疏远了这些原来很亲近的亲戚和朋友，让他们感到我们有些不近人情，这个算不算没有广结善缘？
你说呢？
我
问你，你度得进所有的人吗？
不能。
我问你，度不到的人是不是算无缘呢？
嗯，
你应该度有缘众生还是度无缘众生啊？
有缘的
啊，因为他是你的亲戚，如果他是一个坏人的话，你也跟他在一起啊？
没有，不一样
啊。你的生命短还是他的生命长啊？你要自己要懂得怎么样来维护你的生命啊，你的慧命啊。 你必须要抓紧时间。难道你为了做一点人情，就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不念经不做功德去耗在跟他的接触交往当中吗？那么你说师父现在还有我的交往圈子大得不得了啊。师父在澳大利亚，我有音乐界的一圈朋友，我有传媒界的一圈朋友，我有佛教界的一圈朋友，我有政界的一圈朋友，对不对啊？我还有听众的朋友，你说说看，我要是这么忙起来，我还能弘法吗？那么有些人也是啊，哎呀，卢台长啊，你怎么不见我们呢？哎呀，你不关心我们了，怎么样啊？但是你知道吗？我救了多少人呢？还要讲吗？没有智慧。
明白了。
没有办法了，有些事情在人间你可能摆得平吗？你想全部事情都摆平可能吗？
不可能的。
这没有办法的，佛法都没有办法救无缘众生了。他已经还在吃大鱼大肉，他是你的亲戚，你也不能理他了，没办法了，你救不了他。
对，
你怎么办？你天天围着他转，围着他是你舅小舅子，围着他你小叔子，你就天天存着他好了。他吃肉，你陪着他边上吃素，你也叫在也叫在节约时间吗？那么你说法师都是无情人呢？我问你，法师是不是无情众生啊？你说法师家都不要了，哎呀，怎么这么没有情义啊？他是什么情啊？他是大爱，他是博爱，他现在不是小爱，他是爱全世界的有缘众生，现在明白了吗？好啊，
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师父，您一直加持我们，然后其实你消耗了很多能量，但是你的能量就感觉好像用不完一样，你是怎样恢复能量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渡人是不是也就是感觉自己能量也会消耗，那应该怎样尽快来恢复呢？
你讲的这个倒是很重要的啦。我要跟你好好讲一讲，讲给你听。秘诀呀、两个字。睡觉。
睡觉，真的假的？
睡觉就是恢复能量呀。
睡觉。
睡觉就叫充电，你不懂啊？
比较愚痴。
愚痴，一个睡觉是靠着人的身体的能量恢复，还有念经是靠着精神能量的恢复。用精神的能量加持你身体的能量，你就得到无限的能量，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了。好的。那师傅你得多睡觉，因为你睡觉时间太少了。
对呀、所以我现在精神能量比较大，身体能量比较小，听得懂吗？所以我现在要加紧，精神和身体能量都要同时加强。
好的，师傅今天早点睡觉。
谢谢你。
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上次听到一个录音，师傅说长期的忧郁症会生癌症的。
对。
为什么长期的忧郁症会生癌症啊？
这还不懂啊？人忧郁的话，你的经络不通，六脉打不开，然后呢整天的忧郁之后呢难过伤心，血液就不通了，血脉不通了，然后呢人睡不好吃不香，整天脑子里想的那些不该想的东西，时间长了他就会身上结一种各种各样的肿瘤和块，时间长了他就演变成癌症啊。这还不懂啊？
知道了。
肿瘤嘛就是癌症啊，这还不懂啊？
对，是的。
就像你长期的不洗澡，你身上就会长一个个疙瘩一样的呀。
是的。
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许愿，就每一次去法会功德一半许愿，把一半功德给自己，一半给师傅，这样做可以吗？
其实你给师傅的话，师傅也是不会拿的，师傅等于加倍的在还你呀。你比方说，你说我给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三遍，你说观世音菩萨会要你这大悲咒的？只是你给了观世音菩萨，菩萨再反弹给你，返还给你照光，把光照给你呀、傻姑娘啊。我问你，观世音菩萨比方说是太阳，你拿面镜子，你说来，我拿面镜子，我照着太阳，然后我把这个镜子的光都给观世音菩萨太阳，你说太阳光照回给你，是不是更厉害啊？在你镜子里反射出来，你是不是得到更大的能量啦？
是的，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我看一下，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同修的一个梦，有位女同修跟家人一直长期分开居住，家人对她做任何事情，就可能对她不是很理解，一直催同修结婚，同修的感情运一直不好。同修知道这是前世所欠的，就默默的念经还债。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精神压力，就在菩萨面前上香痛哭，说人间太累了，他想出家。凌晨四点多时就梦到师父，师父坐在旁边跟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说话，旁边还站着一位认识的男同修。师父跟做梦的女同修说，你过来，女同修就走过来，师父两手按在女同修的后背肩胛骨这边，好像是帮同修逼出什么东西，然后那位男同修就走开了。女同修醒来感觉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就是给他的加持，后来迷迷糊糊又睡过去，早上七点多又梦到自己身上不同部位扎出来黑色的蜘蛛类的东西，还从腿上跑出来一些蚂蚁，同修右手把他们都往下赶，又怕蚂蚁伤害，梦里就念起了往生咒。同修睡觉的床边都是水，这些虫子蚂蚁就掉在水里被冲走了。想问一下师傅，是不是给他消业啊？
对呀、啊，这个业消的大了啊！过去你们看见过不啦？很多人身上有毒啊，人家师傅在后面，在他的背后面一推，他嘴巴里把毒气推出来了，就这种啊。
嗯。
所以这个这师傅真的是法身到处救人呐、啊。把他身上的这个虫啊啊蛆啊全部吐出来，他就不会再去想到死了，否则的话他觉得很苦啊、
嗯、
他会哭啊哭啊，他在菩萨面前菩萨就会派我来去救他的。
哦，
于小姐听得懂了不啦？于小姐，
于小姐，
你不姓于是不啦？我现在给你叫于小姐。哎，因为你姓什么？姓于叫什么？叫蠢，叫愚蠢。哦，不讲不讲，叫愚昧，愚昧好了。
感恩师父，我很开心。
啊，智慧啊，要学智慧，听得懂吗？
嗯，好的，嗯，感恩师父啊，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啊。
好了好了，
早点睡觉。
好，再见再见。
师父再见。
啊，好了好了。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喂，你好。喂。
喂，师傅好，师傅稍等。
啊。
喂，师傅。
啊。
喂。
啊，讲吧，请讲。
啊，师傅，师傅上次开示了那个网络的弘法的重要性啊，我做一下就是利用网络弘法的分享。就是我就用那个 DRNE 那个软件做台长的一些开示啊、图腾等等，然后就是每篇文章做完以后，我都加上自己的二维码，然后我就发到很多就是微信群分享出去。现在呢，有不少新人加我的微信，我就告诉他们学佛修心改变命运，然后我就跟他们要那个地址和电话，然后呢，我就找本地的共修组联系他们。效果非常好，师傅。
嗯，你这样，你索性多做点功德吧。你自己，你自己也可以给他们寄点书去啊，或者你在网上给他们发点啊，这个网上的资料不就好了吗？你也用不着介绍别人，你自己直接度不可以啊？你为什么非要做通讯员啦？
哦，好的好的，师傅。
对不对啊？
嗯。
嗯。
师傅。
哎、
嗯。喂，
哎，
喂，师傅，
哎，讲吧，
就是做这软件，很多人加我，就很多人加我的。
像你这种孩子们，干干净净、老老实实，一听你讲话嘛，就知道你很老实的男孩子，很善良、很老实的，你这孩子特别好，好好努力啦，明白了吗？
哦，
啊，你讲话的声音，人家就知道你很诚实的孩子，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
嗯。
师傅，我就是度的这些人吧，就是有的人都生癌症了，他们开始念小房子了。
哦，太好了，继续度呀。
嗯，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师傅。
做菩萨，
利用这个软件度了不少人呢。
你要知道，很多生癌症的人哭啊、难受啊，觉得绝望了。你现在给他们找掉条希望，人家怎么不感激你啊？ 天上的菩萨都会感激你啊，听得懂了吗？
哦，听懂了，师傅。
啊。
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师傅。
啊。
啊。
还有什么问题讲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进门右手边为风水位，如果房子结构这边为墙，没有东西，有说法吗，师傅？
进门右手边，没有，什么叫没东西啊？
哦，进门右手边为风水位，如果房子结构这边为墙，没有东西，有说法吗？
没有什么说法，贴个山水画嘛就好了。
哦，贴个山水画，山水画就可以了，是不是吗？
啊啊啊！
哦，那如果说进门右手边放鞋架，会破坏风水吗？
他是进门右手边的六步，应该是六步，就是走六步地方。才会为风水位，嗯。
哦，一进门就是右手边走六步。
啊。
哦。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师傅，谢谢师傅开示。嗯。
还有什么问题？
哦，师傅等一会儿。嗯，师傅，就是梦中遇到危险，叫观世音菩萨非常灵验。现实中有很多时候，为什么叫了菩萨还是会有事情呢？
我问你啊，梦中叫，因为你已经不在阳间，所以你在灵界叫起来就比较灵，听得懂吗？因为菩萨是你看不见的，对不对啊？他在天上也是四维空间里边，那你进入了三维空间的另外一面，进入了四维空间的话，你当然跟菩萨在一个空间当中叫了就灵啦。那你在三维空间里边，你要叫菩萨，叫四维空间里边就不灵啦，对不对啊？不灵啦，对呀。
哦，
除非你念经念的嘞，精神已经到了四维空间了，已经跟菩萨在一个境界当中了。那我问你一句话，在现实当中，我卢台长叫观世音菩萨灵，还是你叫观世音菩萨灵啦？
嗯，台长叫灵。
哎，好啦，那不就一样吗？明白了吗？
嗯，哦，那明白了，师傅。
啊，
那怎样让现实中叫观世音菩萨和梦中叫观世音菩萨一样灵呢？就是好好念经是吧？
啊，对呀，啊，念的嘞，你念的嘞，跟观世音菩萨经常接气，接到气场，念的嘞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慈悲度人，念的嘞天天慈悲喜舍，你说菩萨会不来不啦？
哦，
啊，
是啊是啊，师傅说的太对了。
啊。啊，这好孩子，
师傅，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看我的佛台怎么样，师傅？
你的佛台太随便了吧？稍微规矩点吧。啊，果盆
哪里不对呢？
果盆又不好，水杯又不好看，搭那个布嘛，
哦，
好像搭搭在上面的，
什么什么师傅？
布啊，布不干净啊，长长短短的那个佛台啊，那个布啊，
哦，
哎，要弄弄干净的，
嗯，
小伙子啊。
哦。
哎，听得懂吗？
嗯，听懂了，师傅。
啊。
嗯，好的，好的。
好吧。嗯。
菩萨有来过吗，师傅？
来过。嗯。就你这。
啊，护法神他们都有来过吗？菩萨、护法神。
哎。都来过，就是你家里要弄干净点，我看你王老五啊家里很不干净一样。好好努力啦。
哦，弄得干净一点是吧？
嗯，真的，
啊，
不能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
嗯，
要勤快一点的。好吧。
嗯，好的。
嗯。
好的，师傅。嗯。
好了。
师傅再见，谢谢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好，
再见师傅。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